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尽管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在逐步放宽，但澳洲各级政府仍在继续不断调整后续的政策。政府部门在做决策的过程中会参考很多专业的数据和模型。这次疫情中，澳大利亚高校的精算研究人员也在发挥所长，帮助抗疫。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帮助关键决策者了解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全部影响，并实施可行的解决和应对方案。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与澳大利亚精算和战略分析咨询公司 Finity 合作，绘制了澳大利亚在病毒感染方面弱势人群分布地图。如果这些弱势人群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将面临严重风险。那么，这个动态地图有哪些实际应用呢？新南威尔士大学风险与精算研究学院博士生 Alan Sien 是主要的参与研究开发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首先解释了地图中标记出的易感指数。
The susceptibility index essentially is
COVID-19 新冠病毒易感指数，具体来说是一个经过计算的打分数，代表感染新冠病毒后有严重反应的风险程度。为了计算出这个分数，我们考量了人群年龄和包括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症和肺部疾病等各种病症和合并症，以及家庭中个体的实际已知多维特征。我们咨询了一些医生，参考了已经发表的有关新冠病毒案例的研究的医学论文，最终来评估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风险，人们感染后会有多么严重等等。我需要强调的是 COVID-19 易感指数并不会指明新冠病毒是如何在澳大利亚传播的，并且不考虑目前的群体性感染。所以如果需要看新冠病毒带来的整体影响，您需要额外的其他信息。这个易感指数仅仅是模型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易感指数只是给各个邮政区域一旦受感染后的脆弱程度的一个参考，是吗？
Yes, that's exactly right. So, yeah.
是的，在一个具体的邮政编码区域内，不少居民可能已经患有一些疾病，一旦该区域发生病毒传播，就可能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但我们的这个指数并没有表明该邮政编码区域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有多大，只是关注不幸有传染后的严重程度。你们的团队为什么要开发这个易感指数地图呢？这个易感指数地图是我和来自 Finity 咨询公司的 Kelly C. Liu 一起合作开发的。当时我们一直在阅读一些有关新冠病毒的医学论文，发现有很多医学和临床方面的研究文章可供参考，但是把这些研究解释和应用到澳大利亚的人口统计数据中还有距离。我们想我们的精算专业能够帮上忙，我们整合了所有相关的信息，咨询了医疗专业人士，然后把数据调试到澳大利亚各个人口区域上。那找到和综合这么大的数据量有困难吗？除了 Finity 咨询公司的 Defined 数据筹备好的人口统计数据之外，我们使用的所有健康数据都是公众可以获取到的。这些数据由各个部门公布。另外，我们还使用了澳洲各个机构公布的年龄和性别等公开数据，公众都可以获取到。需要做的只是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来做分析研究。那么，这个易感指数地图有哪些主要发现吗？我们已经初步做的几方面分析和研究，发现社会经济水平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这里的社会经济水平包括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我们主要使用了来自澳大利亚统计局的社会经济指标区域得分 CIFA 的数据来做比较。我们分析发现，在新冠疫情中，一旦感染病毒，处于弱势的人群也是那些已经在健康方面有困难的人群，他们一旦感染新冠病毒会更加严重，这就类似于双重打击。如果这些弱势人群 民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帮助，因为他们变得病重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水平不高，他们可能在医疗保健方面受限，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撑两个星期，或者支撑在病毒潜伏期不去工作。到现在为止，我们关键的研究发现是，澳大利亚弱势人群中有很脆弱的一部分人，他们可能需要受到更多的考量。比如在卫生政策方面，如果不考量这方面的话，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可能会有不相称的不良反馈。您参与开发的这个易感指数有没有在实际中有所应用呢？我们目前正在和卫生部门合作，把我们的精算数据分析和政府的数据整合在一起，这样卫生部门可以从整体上审视新冠疫情的状况和影响。不过在阻止疫情蔓延的规划方面，我们的易感指数会很有用处，比如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做出如何在澳洲部署医疗资源和财务支持的决策。因为举例来说，在更高的风险指数区域，你应该倾向于更快地阻止病毒的传播，所以在抑制病毒蔓延的措施上，应该更有针对性地就不同区域和群体进行病毒测试。在财务政策方面，需要确保真正生病的人士可以得到支持，让他们免于前往公共场所，以免增加传播病毒的风险。所以在帮助政府做决策和公共政策方面，我认为这个易感指数很有帮助，并且包括各州和领地在内的各级政府都可以参考该数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